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Wendy， 我有一个现象想跟你讨论一下。
嗯，什么现象呢？
就是最近国内比较火的不是那个喇布布吗？
啊，是的是的。
因为我不在国内，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是什么个情况，但是我的朋友圈几乎被刷屏了。
啊，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动不动就会晒出她的喇布布孩子来，而且是不同种类的，不同颜色的。我不知道，哎，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大家这么风靡呀？
哎，你问到我了，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怎么在这个方面消费的。但是呢，我周边就像你讲的，有好多朋友，包括同事，他们非常热衷于去购买不同样子的喇布布，也不光是喇布布，其实还有挺多系列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不买嘛，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他们其中的这个区别。但是你可以非常的知道，这个在去年是非常的火，因为各个公司的年会上，喇布布都是最终的大奖。
这个很贵吗？
哎，是的，它有一些那种非常稀有的品类是价格挺高的，因为它是盲盒嘛，它会设定一些比较少数的能抽得到的那种，在二手市场上就会被炒得很高，所以大家会对这个东西特别的有这样的执念。
哦，哎，那你说起盲盒来，我记得之前不是也有一个做盲盒的玩具，叫什么玛丽泡泡？
好像是的，对，有点印象。我自己会觉得它其实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文化，甚至是变成了一个大家非常热衷于去交换的一种礼物啊，因为我也收到过别人送我的这种礼物。
Jelly Cat 在国内火吗？我就感觉是北美的喇布布。记得我在国内的视频网站里边还看到 Jelly Cat 当时是在上海有过一个快闪店，那个标题就是世界已经颠成了我难以理解的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玩具哦，可能是玩具熊，可能是玩具奶茶，可能是玩具汉堡之类的，它就是一个玩具而已。那个快闪店呢，就请了好多漂亮的营业员，然后把他们装饰成那个奶茶店的员工，就跟小孩过家家一样，顾客上前点单，我要这款这款奶茶哈，怎样的哈，然后呢，店员呢也是装模作样的在那边烹饪制作，最后制作出来的呢，其实就是一个 Jelly Cat 的可能点心，可能一个甜品玩具而已，然后就给到那个顾客，然后说您的餐品已经制作完成了，请耐心享用哟，然后还说一定要冷温贮存哦，它会化掉的。我想说这一个玩具它怎么会化掉，明知这是个假的，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演戏，我当时看见了我也觉得太抽象了，是怎么就成这样了。
嗯，
后来我就才知道这个 Jelly Cat 它是上个世纪英国的一个品牌，现在呢是在年轻人中特别流行的，就是一款玩具而已，它可能设计会新颖一点，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买一个 Jelly Cat， 拥有一个 Jelly Cat 好像是一个很 fancy 的事情，一个很主流的事情。
嗯，他们都是比较带有很多情感价值的一些这种玩偶，本身它可能不具备说太强的使用价值，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在情感价值上面。那我觉得像喇布布还是会稍微有点就是更加强烈的属性，就是因为它是有盲盒的这种属性，所以它是带有一些惊喜感的。其实就你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打开之后它里面到底是哪款，大家呢可能就是在去购买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所以它其实会在情绪价值上这个部分给的更加的强烈，或者你的这种惊喜感会更强，因为你并不知道你打开之后它是哪款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喇布布现在就是比较风靡，给到很多人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
我没有想到喇布布会持续这么久，哎，有一年了吧，有
至少有一年了，因为其实这个品牌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真正火起来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两年，我觉得应该是疫情之后吧，去年是会非常的热， 在很多的商场里面，包括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些奢侈品的那种商场里面，都会设拉布布的店。所以你能感觉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消费热情是很高的。
哎呀，我还记得好像有一个类似盲盒的一个店，然后在香港都上市了呢。就看来这个部分盈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商品价值之外，它更多的赋予的这个商品是一个很高的情绪价值嘛，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应该是还是蛮大的哦，还那么多人会为它买单。嗯，
对的，本身的那个成本，因为大部分是塑料制品嘛，所以它的成本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它的确是有一些设计，原先应该最早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他会有他设计的这种精灵的形象，包括现在他们会出不同的系列嘛，会有不同的一些表情啊，表达他伤心，或者是鬼脸，或者是一些丑丑的、丑萌丑萌的，他会赋予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表现在这个玩偶身上。所以大家可能从另一个方面，然后来去替代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上面的一些表达，其实它有很强的情感溢价在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大家在情感需求上是愿意付这样的金钱去购买这样的商品的。那所以它在这种大背景下，它的确市场也比较大，它的群体其实也比较广。它除了这种青少年，那现在其实对于中年人也有大批的人愿意在上面花钱，这个其实也是让我挺惊讶的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同事，他的孩子可能都已经上初中高中了，但他自己也挺乐衷于去买拉布布的，就是这种消费群体年龄段区间还蛮广的。
就想到了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案例哦，我的孩子不是1岁半了嘛，我的一个朋友呢，他特别想给我孩子买一个玩具，在商店里逛的时候说，哎，这个可以啊，就是拿了一个绿色的恐龙，哎，我女儿属龙就可以啊，这个恐龙。然后呢他就说不，我要给他买一个粉色的兔子，而且是 Jelly Cat 品牌的。然后我们搜遍了整个商场，就是有这个 Jelly Cat 这个牌子，但是都没有粉色兔子，有花色兔子，有米色兔子，有白色兔子，紫色兔子，就是没有粉色兔子。他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他买一个粉色兔子，你等一等，我给你上网上去买来送给他。我当时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这粉色兔子怎么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呢，他就非常想要一只粉色的兔子，但是呢他也没有跟他爸妈说，他爸妈呢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需求，甚至都没有毛绒玩具给到他。有一次呢他爸妈带给了他一只绿色的小熊毛绒玩具，这个还是邻居家阿姨剩下的送给他的二手的毛绒玩具，他当时也很喜欢，但是他童年唯一的遗憾没有一只粉色的兔子。他可能就是把这种情感影射在了给我女儿的这个礼物上。后来呢他就从网上订到了这个粉色的兔子，自己又找快递公司又给我邮寄过来的。是不是就是可能会童年中有一些缺失或有一些遗憾在里边？
是，我觉得有一些成年人的一些行为和习惯，包括他内心的一些情感的需求，或多或少其实会跟他里面的缺乏有关系。他就是会想要而得不到，或者是他某一些方面一直失败或者是不被认可的点，我觉得都是相关的。像我们其实前面在讨论这种玩偶嘛，我觉得玩偶其实带给人的这种情绪价值是属于比较稳定的、无条件的。玩偶不会跟你去争执，对吧？他就一直陪伴，他可以给到你稳定的一些情感陪伴和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大家也比较喜欢去购入这种陪伴型玩具。然后呢，我觉得现代人的这种情感的需求其实还是挺强烈的，特别是大家的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深度关系相对来讲比较缺乏。以前的这种生活场景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然后有一些同龄的孩子一起长大，你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亲戚，大家其实可以形成一个小社区一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其实是比较深入的、比较长期的。现代社会大家其实独生子女嘛，长大包括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面对非常多的一些要求和学业的压力。以前的工作嘛，你可能就做一辈子，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长久的。现在大家其实跳槽也很多， 大家在一个螺丝钉的位置上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情感消耗是很强的。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对于情感的需求度是还是蛮强的，所以现在不就是出了一个很热的词嘛，就是叫情感价值，对吧？情感已经上价值了，就是会有这样的很明确的我对情感，然后我觉得它有很强的一个价值的体现。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去年2025年吧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
哦，之前我只听说过情绪价值，现在成了情感价值了。哦，情绪它是一段的嘛，但是情感它是一个长期的部分，那可能现在人情感的一个空洞感是越来越大的。
嗯，但是我们单纯去看情绪和情感其实是有区别的。现在大家可能比较追求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因为情绪价值是当下的比较快速的能够满足我的情绪的一个需求，对吧？能够得到一个即时的满足。然后情感我们一般来理解的话，它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是一个人的底色长期培养和形成的。在这种情感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会比较稳定的长期的给予人滋养。那情绪它就是会波动性比较强，那我可能上一分钟情绪很高涨，下一分钟我情绪又很低落。
对，而且我并不觉得一个商品它能给一个人提供一个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陪伴，就是可能我在下单的那一刻或我在拆盲盒的那一刻，它是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价值给到我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种满足感它是会慢慢的削弱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相对来讲，现在大家比较愿意去消费并且觉得能够满足的其实是一种情绪价值，而且可能在社交当中，大家跟对方可能有诉求的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因为他当下会马上受到反馈嘛，所以这也是现在其实除了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盲盒，宠物经济也很火，宠物经济其实背后也是会跟现代人对于这种情感的需求是有关的。那跟人建立情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吧，又会有很多的未知，对吧？那跟物去建立情感相对来讲可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养狗养猫啊，甚至养各种各样的，这个部分也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火的经济现象，就大家被解构成一个很独立的，对吧？我跟我周边的人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深度的关系，所以我只能去追求一些浅的，因为这种深度的情感是很花时间，而且它这个当中还会伴随着很多不太愉快的，比较有张力的，你要建立这种深度的情感是有难度的。那现代人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本身就大家又比较忙，没有时间，然后精力比较有限，大家其实建立这种深度的情感本身意愿就是比较低，而且这种场景也比较少，因为独生子女嘛，然后跟父母又不住在一起，对吧？你一个人，比方像这种在像我这种在上海的，那我跟我的同事那也不是说在一起时间足够长，大家也都是在各种压力下，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没有可以依托的这种群体是比较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寄托于这种即时的让我当下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它就进入到一种情绪。
对，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就是工作很忙的时候啊，当时是天天出差，天天熬大夜，赚的钱很多，但是我没有地方花，我没有时间花，因为每天就困在项目公司里面嘛，住星级酒店嘛，然后那肯定吃住也是可以满足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情绪压力我就是无处释放，所以每次到了晚上，即便是我们加班可能是凌晨两三点三四点回到酒店，我都要刷一下淘宝，都要买点东西，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太需要哈，但是我下单的那一刻好像我感觉我这一天有一点点时间是为自己活的，通过这种买东西这种方式哈，能够舒缓掉一部分的情绪压力，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蛮能共情到很多人的。我们现在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又内卷啊之类的，可以在消费的部分给到一点点的及时满足，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吧。
其实现在关于消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词叫悦己消费，就是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就是比方我买我喜欢喝的咖啡，我给我自己买束花，然后我去做一个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还有你这种就是我去淘宝上啊，我去哪里电商上我去买我喜欢的东西，对吧？可能我买了之后我都不一定有时间去穿，但是我要先买，买了之后就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嘛。 对自己好一点。那其实本质上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在一个比较心力耗竭的状态下，你是需要这种快速的情绪补给的。那这种商品化的交易和购买其实是一个比较快速让你觉得你自己被善待的一种方式，对自己情绪做一个情绪按摩。
就是这个事情呢，它是无休止的，就是它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吧，片刻缓解你的一些压力啊，或者你的情绪问题，然后但是它是没有办法给你长期有一些补给或安慰的。每次啊，冲动消费之后出差回家啊，看到我自己下单买那一堆破烂啊，我真是觉得钱是花了，当下的那个高兴也有了，但是这堆破烂呢，我是可能就是真的是用了个一两次就真的就不会再用了，又占地儿又不环保，跟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消费理念又是背道而驰的，我又很懊悔。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圣经里面有什么指导方案吗？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我就想说，
我个人是觉得呢，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在讲关于情绪的一个满足，那它其实比较像是止疼药，或者我就觉得我不舒服了，对吧，我就止疼一下，然后但是其实你身体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这个止疼的这个它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嘛，几个小时之后，那其实你又会进入到你身体本身因为它的那个病症其实并没有得到处理，那它还是会显现出来。其实人的情感它是需要有依托的，我觉得人的情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对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因为现代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加上人们在心灵上面的这种缺乏，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现在就要快速的马上得到我想要的一种舒缓的被安慰被取悦的状态，但实际上其实你的灵魂你内在的情感世界并没有真正得到一个非常健康的滋养和构建。那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讲，其实神一直是希望我们是有一个健康的平安和喜乐的一个心灵的状态。那你这种心灵的状态本身它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对，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跟上帝之间去建立这种关系，它会不断的滋养你的内心。我觉得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你喝的有一些水喝了还是会渴的，对吧，你要喝呢从天上所来的活水，那你是永远不渴的。情绪把它就是用一个价值去表达，就变成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样的，就是我要去给它定价嘛，那我定价之后我就是其实本质上是交换嘛。但是在基督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情感它是有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支点的，就是神对我们那种无条件的接纳跟爱是我们情感当中最重要的基石。那当一个人他觉得他是被完全的接纳被上帝的爱所滋养的时候，他的情感其实是丰盛的丰富的，它里面其实是有这种活水的泉源，它是可以满溢出来的，他甚至可以去滋养很多别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前面刚刚讨论的情绪挺不一样的地方的，因为情绪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会波动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哎，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没有情绪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中性的东西，你可以有情绪但不代表说你的情感的这个世界你也是很贫瘠的。其实当一个人他的情感的世界比较丰富和稳定的时候，相对来讲他的情绪的波动性我理解他其实是会更加的平稳，或者他在这个部分他需要得到这种外界的认可会更加的合理。对，就像你的身体机能一直比较好的话，你也不需要经常吃止痛药嘛。这个是我大概的理解。
这个我完全同意，我也相信在座的基督徒的听众们都百分之百的同意，就是我们情感上的一个空洞，那只有是神，只有创造我们的神才能填补完全的，就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按照自己理想的信仰生活来生活下去，就是因为 它太难坚持了，它太难看到及时的效果了。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读经祷告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理想状态跟我们的实操它是有一个差距的，差距就在于我要坚持这种自律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每天早起，我需要不管在每天我情绪不好，还是工作压力太大，还是我应酬完了太晚了，我依然要坚持坐下来读个半小时的经。或者说跟神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对话，这个太难了。但是即使满足，它就不需要。这个商品被设计出来，它就是顺人性的。我只要一键下单，马上就有立刻满足的这个效果。就像你说的，它就是个止疼药，但它管用，它好使，它目前好使。就像一个免疫系统的建立，需要我天天锻炼的。每天锻炼跑步，它是逆人性的事情，它是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但是它长期来说是对自身的免疫系统、免疫功能，当然是无穷的好。自身的免疫系统强大了，你肯定哪哪都慢慢就好了。但是人嘛，他不就是懒吗？是这个问题吗？
对呀，所以我们才需要去神那边来补充这种力量呀。就像你讲的，就人性是有这些软弱、懒惰，就是有很多的弱点，对吧？那其实现在这种经济时代里面，商品社会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人的这种需求来创造各种的商品来满足你嘛。它一方面是可以让你马上得到你想要的，但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摧毁我们某一些的能力和特质，对吧？因为很多的东西就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就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建造。所以我觉得圣经从来不是说给你们一个这种捷径啊，你只要信了我之后，然后你所有你该做的你都不用做了，你所有需要忍受的你都不用忍受了，你就马上可以达到你最终的那个目标，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呀。你在患难里面就是要忍耐，经历这种低暗的时刻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去仰望神。我们所谓的圣灵的果子，你所能结得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很短期的，马上就会出来的，都是要很多的经历、体会、操练。其实我没有一个快餐式、即食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说，哎，就是可以的。神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反正读圣经，包括我个人的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在我的实际经历当中帮助很大的。第一个呢，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上帝无条件的爱，这个恩典的爱其实是可以把我们心里面很多在情感上的缺失的部分和需求的部分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我们作为神儿女身份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你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除了自己读经祷告之外，我们有教会呀。我们教会里面有团契啊，有小组啊，弟兄姐妹之间很真实的这种日常的彼此的支持、彼此的相爱、陪伴，也是让我们生命可以能够不断的长大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我们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同路人，大家可以彼此建造。你去小组，你可能今天情绪不好，或者是你就是没有能力说我每天去看圣经，对吧？你拉一个人跟你一起啊，你们可以互相鼓励嘛。或者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去小组吐槽一下，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很愿意倾听，包括为你祷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慢慢的去从一些很低谷的时候走出来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觉得神其实是给了我们挺多的途径，不仅可以去知道他的真理是什么，并且在我们的这种生活当中，也有小伙伴可以一起成长。同时，我们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这些其实都是对一个人的这种情感世界的塑造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你说这条路也不是一个捷径，说我好像今天走一走，明天走一走，我就到终点了。它其实是一个一生的道路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有这种信心，并且我可以能够知道我在神里面是被接纳的，是被神认可的。同时，我在教会和我的弟兄姐妹之间是有这样彼此支持的群体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哎呀，特别好！哎，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教会它不单单就是读经祷告这么属灵的这个部分哈，然后它也可以跟弟兄姐妹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嘛。就比如说我有那个消费欲，我有物欲，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现实生活造成困扰了啊。最近买买买太多了，但是我想剁手，但是剁不掉的时候，有这个病的人一起建个群，互相彼此监督一下嘛。我们最近小组里边也是，新年都说我想运动，那就大家一起建了一个运动群，每天在上面打卡。然后呢，又觉得哎吃糖不好，就想戒糖，糖会引发很多炎症嘛，就身体也不健康。那我们再建个戒糖组，8个人7个组没有问题啊。你想戒什么，大家一起帮忙嘛，群体的力量嘛。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特别宝贵的一个资源，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在一起，很安全的，很坦然的，可以去分享我的软弱，对吧？当你其实分享的时候，其实某种方式你也是被疗愈。当然，你也可以去陪伴其他人，或者你可以被陪伴，包括你们可以去操练，在很实际的一些事情上，大家可以一起去读书，一起去运动，一起彼此提醒，让我们的这种情绪也好，情感也好，都有一个比较健康良性的土壤，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成长。但其实我觉得情绪价值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的，就这个我们可能前面没讨论。就是首先，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它被重视了。以前的时候，其实情绪是没有被重视的，大家会在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里面，会去想说吃饱喝暖，然后我要有一些看得见的，但情绪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他没有那种敏锐性，说，哎，我要去区分我的情绪。他很长时间，其实，在亚洲文化里面，他是被压抑下去的，就尽量不要过多的去提你的情绪，特别是过多的去表达情绪的人，也会被认为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软弱一点的人。他不是一个非常被提倡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大家会对情绪这个点越来越重视，哎，也会有一些社会现象，是因为，比方，现在青少年抑郁的比例会很高，大家会对于这种生活的意义，然后我的目标感越来越模糊，情绪它会变成一种病，会影响到人的生命，这种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的。所以大家对于情绪的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视，然后甚至把它提高到一个高度，就是它是有价值的，就算是你看不着它，我可以给到它一个价值。他被重视了，你被重视了之后，那就说明你对你的情绪有洞察。我知道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你有洞察之后，你就会更加的好的去满足和解决它。那我觉得这个不会说一直压抑，因为一直压抑不重视，它有时候会变成更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如果变成了说我的一个需求，然后变成我要问别人要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其实会对于另外一方来讲，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就是我跟你谈话，我不舒服了，我觉得你的情绪价值没有给到位，就变成好像我们的这种关系都是要在一个取悦对方的一个沟通当中。但实际上，其实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说每次都那么愉快的。我要满足你的情绪的需求，都是要彼此要接纳和包容的。
你刚才说那个解构主义，我觉得还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人就是被商品化、工具化了嘛。在公司就是个螺丝钉，去到餐馆你就是个食客，回到家可能是需要休息，然后你需要娱乐，那你就是一个视听观看者。每一个部分，其实你的体验感都是已经被商品世界极致化了。其实你每一个部分，你已经被极致化的榨取了、利用了。但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它是一个整体，它是有更多的系统性的一些情感、情绪、思想，还有他的认知，都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整合的，而不是说被解构掉。所以这个部分商品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一个系统性或整合性的一个服务的，但是唯有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识神是那么的重要。
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关于这种耶稣的情感的描述也有蛮明显的，就是你记得在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当时是看到马大和玛利亚流泪痛苦嘛，耶稣是跟他们一起流泪，也很难过的。 但是你其实知道耶稣后面就把他复活了呀，那耶稣前面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情感当中有这样互动呢？就是他是真的是知道他们的痛苦，并且他们跟他一起痛苦。所以圣经里面也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与喜乐的人同乐嘛，对吧？就是当你可以去跟别人共情，然后并且他的情绪可以感染到你和你进入到跟他一样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其实对于人来讲，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认可。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圣经其实是一直，它没有只是简单的去说你得救了，好了，你就结束了。它其实是对于人内心的这种情感，其实是有非常细微的捕捉和洞察，包括它也会非常强调，其实情绪在我们的这种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一些不好的情绪啊，比方难过啊、痛苦啊、悲伤啊，这种情绪我就直接就忽略，那也没有啊。
认识到我们的情绪还是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的，但是我觉得教会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就是一直是在观察体察人的一个情绪情感的一个变化，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自己把这些情绪和情感带到神的面前，自己和他产生链接，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时常需要操练的一个部分。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不是通过一个商品化的行为去把它消解掉，或者说回避掉，而是可以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能够摆在神的面前，通过信仰的力量治愈掉，这才是最根本的。嗯，好。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ash from the windowsill, threw the day old tea from the cup, packed up the photo album Matthew had madeMemories of a life that's been loved. Took the Garrett Wilson cars and stuffed animals. Poured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 Dad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cry when you're down. But Mom, there'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Pieces, it's tearing me up, but I know a heart that's broke is a heart that's been loved. So I'll sing hallelujah. You were an angel in the shape of my mom. When I fell down, you'd be there holding me up. Spread your wings as you go. When God takes you back, he'll say hallelujah, you're home.